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是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是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8月10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桑仍然按原定计划停留关岛，他表示关岛并没有面临来自北韩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还为川普总统对北韩发出的严厉警告进行辩护。
I'm working with Homeland Security, the Rear Admir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our safety。
而同時關島總督亦出面安撫當地的居民，表示已經做好了應對任何威脅的準備。詳情請收聽陣間播出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其他新聞包括北韓將領聲稱將會擬定攻擊關島的計劃，南韓總統就低調回應對北韓的核威脅，美軍驅逐艦在南中國海展開航行自由任務。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做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可能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严厉警告不屑一顾。川普警告说，如果北韩继续威胁美国，或者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北韩战略火箭部队的司令官星期四对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说，平壤将会在8月中旬前拟定一项向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领土关岛发射四枚中程导弹的计划。关岛有大量的美军的驻扎。朝中社说，这项计划将会呈交给金正恩，将会等待他的命令。一些在关岛居住和旅行的民众怀疑金正恩是否真的会下令对关岛实施打击。关岛居民阿佛拉格说，北韩一直在度威胁南韩，他们是邻国亦都相安无事，他们亦都是一样。北韩再一次对关岛是发出威胁，但这里有驻军，他相当确定他们是安全的。而南韩游客金步允就说，他不认为关岛会发生战事。另外一些人就指责总统川普加剧紧张的局势。在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烈焰和怒火之后，美国和北韩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白宫的幕僚一直试图淡化川普总统的言论，说川普表达的是想要传递给北韩的一种态度。在北韩迅速提升核威胁，越来越多人的人谈论冲突之际，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平静克制予以应对。在较早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以压倒性的军事回击应对北韩的威胁。在星期四，南韩军方领导人强烈谴责北韩最近发出的威胁，说这些威胁是缺乏思考的言辞，强调南韩在盟国美国遭到攻击的时候愿意采取反应的行动。南韩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对北韩的任何挑衅作出立即和坚决的反应。
상임위는한반도에서의군사적긴장고조나무력충돌은
남한총통후파인人话，鉴于朝鲜半岛军事紧张或者对峙对任何国家都冇好处，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决定采取一切嘅必须方法缓解朝鲜半岛嘅紧张局势，以坚实嘅韩美防卫系作为基础，并且同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合作。但系南韩总统文在寅就呢个问题冇发表公开嘅讲话，佢亦都冇参加星期四嘅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喺北韩7月29号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10日之后，文在寅总统先至同川普总统系通话。在此期间，佢正在休假。南韩首尔嘅中央日报星期四发表评论，批评文在寅总统对不可否认嘅紧急嘅状况采取一种松懈嘅态度。南韩的非政府组织北韩防卫网络的安全分析家新仁君说，北韩军备增加，威胁日益加剧，这种局面使到文在寅总统更加是依赖美国保障南韩安全，因而就更难采取独立的外交路线。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重申日本和美国盟友关系密切，说日本赞同川普总统对北韩采取最大压力的政策。 菅義偉话：川普总统话所有嘅选项都系喺考虑之内。日本政府欢迎呢一个姿态，佢哋相信日美加强同盟、加强威慑力同埋反应能力系极端重要。日本共同社星期四亦都报道话，日本防卫相小野智五点表示，日本有法理依据拦截北韩射向关岛嘅导弹。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海军星期四派出一艘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展开了航行自由的行动。路透社引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约翰 S. 麦海恩号驱逐舰在靠近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周围航行。中国和周边国家对这片海域的归属是有争议，并且这里填海造地。这个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的第三次航行自由的行动。川普声言将会在南中国海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此前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坚持无害航行的政策。国际法当中的无害航行是指船舶通过他国领海的时候应该持续不断地快速前进，不得随意停泊或者是下捞。一些美国专家和官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坚持无害航行，无形中加强了中国的主权的诉求。美国正在就压制北韩争取中国的支持，因此川普政府这次行动在这个重要的时间上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受到外界特别的关注，而中国方面还没有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三说，人口走私犯在也门沿海将移民推入海里面，浸死了大约50名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不足20岁的年轻人。国际移民组织工作人员在也门南部夏卜雅省海岸巡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年轻遇难者的坟墓。埋葬死者的生还者说，他们大约有120人坐船从非洲之角前往也门，全程约200到300公里。虽然也门正为是内战所困，但这条海路仲系好多人口走私犯嘅首选嘅路径。今年印度洋风力好大，使到旅程更加危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继续有关北韩核问题的分析报道，去分析探讨金正恩或者川普究竟谁令到南韩人感到头痛。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蒂亚森说，关岛并没有面临来自北韩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川普向北韩放出的评论毫无助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公开警告北韩停止继续威胁美国，否则将会面临世界前所未见的战火与怒火。他的言论一出，引发了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弹，当中包括了共和党的议员在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星期二在接受亚利桑那当地广播电台访问时称，他不认同川普总统的言论。麦凯恩说，他对总统的评论表示异议，你必须要好确定你能够做到自己讲了要做的事情，能言出必行。麦凯恩说，他所见到的伟大领导人中，他们在做好行动准备之前不会讲出威胁的话。麦凯恩还直接批评川普总统的战火与怒火，说将会使美国置于一个更加靠近与北韩发生冲突的境地。麦凯恩说，他不认为这样的言论对现状有任何的助益，不过他说这样的语调很符合典型川普夸张的讲话风格。主持人还询问麦凯恩是否支持川普，麦凯恩回答，川普到底要传递怎样的讯息其实不是很清楚。麦凯恩说他不知道川普要讲什么，不过麦凯恩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解读川普的言论。而民主党方面则对于川普的激烈言论表示不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在星期二晚间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川普总统的评论对情况一点帮助都没有，并再次显示他缺乏处理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所需的判断力和特质。 美国不应该和北韩一样在核战争问题上使用狂妄挑衅的言论。没人会认为与北韩发生冲突将是一场轻松光荣的战役，亦都不应该误以为北韩的核项目能够在单一一次的外科手术式的袭击中被摧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范斯坦参议员则建议美国政府应该使用外交途径来解决北韩问题。范斯坦在声明中说，孤立北韩并没有压制他们发展核武器，川普总统夸张的言论对现状毫无帮助。毫无疑问，北韩正寻求在射程能够到达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这个告诉他听美国对北韩所实施的孤立政策没有奏效。范斯坦说他认为外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不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表示，他仍然支持联合国刚刚通过的制裁决议案，并主张以强硬的态度压阻北韩。加德纳议员在声明中称，美国对北韩的政策必须直接了当，美国将采取所有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压制他们，必要的话还要采取军事手段。加德纳亦都谈到，美国不是要改变北韩政权，而是要金正恩恢复理性。麦凯恩参议员则强调，解决北韩问题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北韩当局威胁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进行导弹袭击之际，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仍然按原定的计划途经停留关岛。他表示关岛并没有面临来自北韩迫在眉睫的威胁，他还为川普总统对北韩发出的严厉警告辩护。而同时关岛总督亦出面安抚当地的居民，表示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正在从东南亚返回美国途中经过并且停留关岛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说，他并没有考虑过要改变他返回美国路线，而且他亦不认为关岛面临着来自北韩导弹迫在眉睫的威胁。塔立森仲试图打消美国人的担忧。
I think Americans should sleep well at night. I have no concerns about this particular.
塔立森话佢认为美国人晚上应该可以瞓翻个好觉，唔好对过去几日呢啲言辞感到担忧。喺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北韩嘅制裁决议案之后，北韩威胁要对美国进行报复。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就警告，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的话，北韩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战火与盛怒。随后北韩的朝中社说，北韩军队正在认真研讨对关岛进行导弹打击的计划。特立森国务卿为川普总统对北韩发出的严厉警告辩护说，川普总统只是想要明确告知北韩的政府，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自我防御能力，将会保卫自己以及盟友。美国和北韩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引发了关岛居民的担忧。关岛总督卡尔沃在第一时间就发表演说，要求关岛人民放心。
I'm working with Homeland Security, the Rear Admiral, and the United States.To ensure our safety.
关岛总督卡尔沃话，正在同佢嘅国土安全顾问、马里亚纳群岛联区指挥官查特菲尔德海军少将以及美国一齐确保关岛嘅安全。佢又向关岛人民再次保证，目前关岛以及马里亚纳群岛并冇任何危险。呢名关岛最高嘅民选官员话，好几个层次嘅防御都进行咗战略性部署，去保护关岛同美国。他还从白宫那里获得确认，对关岛发出的威胁或者是袭击就是对美国发出的威胁以及袭击。他说为了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包括同相关人员讨论军方以及地方一级应急人员的准备工作，并且向关岛人民及时提供信息。平壤声称正在研讨要关岛成为一片火海的打击计划，引起了外界对美国在太平洋这个领地的极大关注。关岛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当中成为美国领土，二次期间有两年多的时间被日军占领。
关岛的面积是544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三倍，人口有超过16万人。他们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但是不需要缴纳美国的所得税。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并没有选举权。这个小岛距离北韩东南部只有3500公里，它距离美国最近的夏威夷就有6500公里。由于靠近中国、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关岛对美国军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被当作成是美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军在这里有一个海军基地和一个空军基地，有超过3800名军人。美军基地大约占全岛的面积三分之一。美国在关岛设有萨德反导弹系统，上个月在北韩试射了两枚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派遣了两架超音速轰炸机从关岛起飞，飞越朝鲜半岛。在8月7号，美国和日本以及南韩的轰炸机在关岛上空飞越，显示军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向北韩发出严正警告，要求北韩停止对美国的威胁，否则将会面临烈焰与怒火。而北韩就反击说，正在研究向关岛周围发射中程导弹，要将关岛打成一片火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深陷危机当中的南韩政府感到无力应对。而南韩人就认为，与其说害怕金正恩，不如说担心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发出核威胁之后，川普总统8月8号星期二做出了强硬的回应，警告北韩不要继续恐吓美国，否则将面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武力报复。川普说，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愤怒，坦白地说，将遭遇全世界前所未见的火力打击。北韩自然不甘示弱，8月9号，北韩军队表示正在研究动用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进行覆盖射击压制关岛一带主要军事基地。北韩宣称要将战略地位重要的太平洋岛聚关岛打成一片火海。南韩朝联社8月9号的报道说，美国和北韩舌战不断，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南韩被夹在其中，但是作为当事方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使政府深陷苦恼之中。南韩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密切关注北韩相关动向，军方保持万全应对态势。青瓦台同时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局势虽然紧张，但是还未有进入危机程度。不过这种面对困境的无力感，南韩总统文在寅早在7月就有所表示。7月11号，文在寅在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说，他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对于他们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是实际上，南韩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和促成南北协商的能力。不过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南韩确实不用那么担心，因为川普的讲法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北韩政策的改变。肖夫说，他想他们都明白川普总统的话应该是一时兴起，并不代表深思熟虑政策或者是重大的政策改变。肖夫说，他不认为美国现在就会发动或者是接近发动对北韩的军事打击，特别是北韩并没有直接威胁美国、南韩或者是日本的时候。不过肖夫指出，随着北韩洲际导弹打击能力的增加，特别是很有可能拥有覆盖美国全境的打击能力，美国政府和国会中开始有声音建议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或者是寻求北韩的政权更替，而且越早越好。师傅说，他认为这个是南韩真正担心的地方。师傅说，这个也是美国和南韩需要认真面对的分歧，如果美国决定这样做，必须事先征求南韩的意见。美国国防部前东亚事务副助理邓马克没几久之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虽然南韩历届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政策对待北韩，从对抗到开放接触，但是在南韩对北韩政策之中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信念，那个就是接触和对话将有助于治愈战争创伤。 并带来和平和最终实现半岛统一。文在寅自五月就任总统以来，一直试图以对话和接触的政策来解决北韩问题。他还表示，如果时机成熟，他愿意和金正恩会晤。不过平壤迄今为止拒绝南韩提出的对话、合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提议。朝联社的报道说，北韩外相李勇浩8月7号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间歇期间，对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表示，首尔关于改善与北韩关系的建议缺乏诚意，所以除了等待之外，南韩政府事实上无事可做。而且北韩亦都一再表示，在核问题上他们希望和美国直接打交道，要绕过南韩。不过现在看来，文在寅的政策亦都因为北韩不断的导弹试射做出了改变。他支持美国对北韩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力。北韩7月第一次试射洲际导弹后，南韩和日本一起出动战斗机为美国轰炸机护航，共同飞越朝鲜半岛上空，来回应北韩的弹道导弹实验和核威胁。8月5号，美中俄在内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通过对北韩的新制裁，南韩亦都表示支持。不过文在寅8月7号在与川普的通话中仍然未有放弃与北韩对话的可能。他说，有必要向北韩展示对话的大门仍然开放，但平壤必须首先同意放弃核计划。在北韩和美国口舌之战热烈之际，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采访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首尔记者爱丽丝胡。他说，对南韩民众来讲，和金正恩相比，他们更担心川普。爱丽丝胡说，南韩人已经习惯金正恩政权，反而不太了解川普总统。他们担心川普可能会激怒金正恩，促使后者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不过这位记者亦都说，他采访的一位南韩出租车司机说，他希望美国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不要考虑任何后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份曾经表示，如果和北韩开战，美国必胜无疑，但是后果是灾难性的，南韩和日本都深受其害。其实正是担心北韩对日本和南韩盟友的报复，使美国投鼠忌器。南韩首都首尔地区的1000万民众长期以来一直是充当了北韩的人肉盾牌，美国对北韩的任何打击都有可能引发平壤对首尔的常规大炮的炮击。很多首尔人认为，除非受到挑衅，否则平壤不会发动炮击。他们担心美国川普总统不了解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落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家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政府正在努力推动新的南向政策，将它视作为台湾在经贸、政治和外交领域永续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台湾官员说，美国正在以实际行动去支持台湾的这项努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宣布一项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也就是在经贸、人民等领域着力发展同南亚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期推动台湾自身在经济、政治同外交领域的永续发展。他在8月8号在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地安全领域的精英说，新南向政策着眼长远的未来。
The policyIt's not just about encouraging short-term trade and investment.
蔡英文说，这项政策不单止是鼓励短期的经贸互动和投资，而是放眼于未来的长远需求，无论是人才培育或是互补的经贸往来，以便作出明智和适当的投资。台湾和新南向政策国家并没有正式邦交的关系。官员说，美国正是协助台湾克服外交的障碍，疏通互动的管道。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仪八月十号在回应美国之音相关提问的时候说，美国正是在美台全球合作其训练架构之下，协助台湾和新南向国家加强互动。
这个机制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台美很好合作的范例。那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它的这个
薛美仪说，这个机制本身其实基本上就是台美好好的合作的范例。在过去一段时期，他邀请参与的对象其实就是包括和很多新南向政策的重点国家，他们透过这个机制举办不同的训练活动或者是研讨活动。今年7月5号，美国和台湾政府在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之下，首次共同主办人道救灾研讨和培训活动。参与国家就包括台湾的新南向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北美司司长薛美仪说，未来几个月里面，台美双方还会在这个架构之下共同主办妇女权益和数位落差等议题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他又说，美国政府乐于帮助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因为这些也符合美方的利益。
我想你可以了解，就是美方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关切的范围是
全球的。薛美仪说，他想大家可以了解美方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是乐观其成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关切的范围是有他们的全球考量和全球性的利益，任何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和能力建构的努力，他相信美国是欢迎的、乐见的。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在台北出席亚太安全对话会议的时候说，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一项明智的决定，台湾有机会藉助自己的软实力克服北京对东南亚国家的压力，扩大台湾的政治和外交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裁决2004年在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过境点被警察打伤的一名中国妇女获赔46万1000美元，作为对她的不当拘捕、医疗费用、痛苦以及损失收入的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母陪审团庭审之后，联邦法官伊丽莎白·沃尔福特做出了这个判决。沃尔福特法官的裁决说，美国政府对于一名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特工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美加彩虹桥过境点对照烟处理不当负有责任。美国政府检察人员2005年9月在起诉联邦探员罗伯特·罗兹的刑事案中称，2004年7月在尼亚加拉瀑布地区的边境检查站，罗伯特·罗兹用胡椒水喷射来自天津的中国妇女赵燕后，再用自己的膝部撞击赵燕，使用了过度的暴力。但是罗兹在案中对调查人员说，他当时认为赵燕可能同毒品嫌疑人有牵连，所以命令他进入检查点，但是赵燕逃跑。被告律师指责美国政府为了维护敏感的美中关系而对罗兹提出公诉。律师认为，如果罗兹被判有罪，美国边防人员执行公务时会受到影响。律师认为罗兹同事的证词影响陪审团的决定，因为他们说虽然罗兹使用了过度暴力，但是赵燕拒捕。律师还说医院的证明亦显示赵燕受轻伤，没有造成骨折骨裂的伤害，法庭判决罗兹无罪。 后来赵燕在2006年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10,000，经过11年的审理之后，现在终于有了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印度和美国准备在今年9月联合举行军事演习。人权团体要求中国不要遣返15名北韩人。到美国高中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幅出现放缓。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印度和美国与日本上个月在印度洋举行大规模海军联合演习之后，印度和美国陆军正是准备9月在美国举行联合的演习。在印度和美国准备联合军演之际，印度和中国正在印度锡金邦和不丹中国三个交界附近是继续紧张对峙。在较早时候，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川普在6月举行峰会，声言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战略关系。印度英文报纸《印度时报》报道说，两位领导人的这种表态确保了川普政府在印度政策方面不会与先前的奥巴马政府和小布殊政府有重大的差异。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最近向美国国会提出联合报告，说他们看到在该地区的战略展望方面，印度和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看法。他们认为在印度洋、亚太地区之内和之外，印度都是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地区安全伙伴。印度时报引述印度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军官说，从9月14号到27号在美国本土美军一所的军事基地进行印美联合军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之间的相互合作的能力，亦都会协助印度陆军理解美国陆军的作战原则、战斗训练和方式。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星期三呼吁中国不要强行遣返15名的北韩人，而应该为他们提供庇护，或者允许他们安全感前往第三国。人权观察在声明当中说，根据2012年以来逃离北韩或者与北韩境内有联系的人的叙述，脱北者被遣返之后面临着酷刑、性侵犯、强迫劳动甚至处死的危险。有很多被遣返的人是关入了政治集中营。人权观察说，管理所里面饥饿难挨、没有医疗、居住条件恶劣、衣不蔽体、关押的人受到百般的折磨，甚至被任意处死，死亡率非常之高。这个人权团体的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中国需要是认识到将这15名北韩人送回国就意味着将他们是送去受折磨摧残，应该立即停止遣返的活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掌权五年以来，一直以公开处决、任意拘捕和强迫劳动等的恐怖手段来到维持他的统治。人权观察是通过一名脱北者的父亲得知这十五名的北韩人的情况。这名脱北者在7月初和另外4名的北韩人在中国的老挝的边境被中国当局拘捕，随后和另外10名脱北者被关押在云南西双版纳泰族自治州，那10个人当中有3名儿童。这位父亲说，这十五个人在8月1号被押送到吉林省图门移民拘留所，图门是和北韩接壤，北韩人被送到那里是遣返的前奏。中国当局多年来一直是实行遣返脱北者的政策，声称逃离北韩的人是经济难民。通用电器宣布将会关闭他们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的生产线，并且将这部分的工作转移到中国。该生产线将会在2018年6月正式关闭。通用电器没有表明具体有多少员工将会受到影响，但该公司的官员是表示，预计受影响的员工的人数在100人之内。罗切斯特生产线主要是组装电子电路板，通用电器宣布这部分的业务将会转移到中国，由总部设在佛罗里达的捷普集团在中国的工厂那里生产。通用电器说，失去工作的美国员工将会获得遣散费和学费的补助。通用电器的发言人在回应美国之音的声明当中说，罗切斯特组装电子板的工作并不属于通用电器的核心的业务，而通用电器已经将这类业务的80%是外交给其他的公司。他说，决定关闭生产线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是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援他们的员工。民兵组织和一个自卫的团体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地区发生冲突，造成30人丧生，其中包括6名红十字会工作的人员。这次暴力冲突事件是6日前在距离班加苏镇75 公理处的加姆博地区的一个医疗中心发生。中非共和国红十字会主席星期三说，这次杀戮事件令他感到震惊。他说他们呼吁各方是采取措施，保证平民不受波及，尊重所有人道救援人员。这个是今年中非共和国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三次出现伤亡，很多人道工作者都被阻止是展开救援的工作，激进分子还试图杀死公共医疗设施里面敌方的伤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对中国企业收购芝加哥交易所作最后决定。我们会报道连日来日本舆论广泛关注中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首次会谈上的争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究竟会遇到些什么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迹象显示酝酿下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或者正在举行。曾经参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大报告起草的华裔学者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虽然集权速度同程度超越他的前任，但是是否可以延续中共惯例等问题上仍然遇到挑战。而另外吴国光又表示，由于中国富商郭文贵的爆料，黄岐山去留仍然有变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在那里度假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报道说，这些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秋天党代会之前出席北戴河年度秘密会议的第一个迹象。报道又说，在今年的中共十九大上面，将会看到习近平如何巩固他的权力，将更多他自己的人马安排到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当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北戴河会议传统上是酝酿下一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最重要的会议。
我想北戴河呢，主要就是中共这个最高层的领导人，那么通过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场合呢，大家到一起形成共识，那么对下一届的这个恐怕是最高层的领导人选，包括政治。
吴国光说，他想北戴河这些是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通过非正式场合大家在一起对下一届的最高层领导人选，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特别是常委人选，来到互相沟通达成共识。他想这些是一个最关键的事，不是北戴河也会有其他的场合来到酝酿。吴国光表示，从过去观察来看，这个沟通的范围应该是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总共大约有20多人。他又指出，虽然习近平的集权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前任，但是他在北戴河会上面仍然会面临挑战。那个就是习近平是否还延续这种惯例呢？是否继续和卸任以及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这样的一个20多人的范围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呢？亦或是他想和哪个沟通就和哪个沟通？吴国光继续说，
那我想他如果不做这样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都说，那过去我们有这个权利啊，可以对这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发表意见了？那么这个当然会遇到阻力。
吴国光说，习近平如果不做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会说，过去大家都有这个权利的，可以对这件事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给他们发表意见呢？当然会遇到阻力。习近平如果要做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是很麻烦的，20多个卸任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意愿，哪一个人希望进入哪一个位置，这样整个酝酿的过程就会非常之复杂麻烦，但他相信大约到8月底应该有一个酝酿的好的计划了。 吴国光话：习近平是否破除过去不成文嘅所谓七上八下，就是常委68岁卸任嘅规矩。最明智嘅系观察指标，就是睇一下68岁嘅现任常委王岐山是否留任。
王岐山的留任呢？与否呢？这个呢？特别是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人郭文贵他的这个连续的爆料。
吴国光话：王岐山嘅留任与否，特别加上大家睇到中国商人郭文贵连续咁样爆料。显然矛头直接指向王岐山，呢啲会对王岐山本来有可能留任或者不留任产生啲乜嘢嘅效应呢？亦都可能使到习近平同王岐山话唔能够被郭文贵嘅爆料有所指挥，所以王岐山就要留低，亦都可能增加咗王岐山所面临嘅阻力。咁样王岐山冇办法唔退落去，呢个大家都冇办法预言，就系话佢嘅变数好大。吴国光又表示，观察习近平是否破除只任两届惯例的关键，是要看是否有比他更年轻的接班梯次进入常委。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到了20大，习近平就有更多理由不交班了。吴国光又说，北戴河会议定下下一届最高层人选之后，19大召开之前的18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基本上就是走形式，将这个人选拿出来给中央全会通过一下名单。
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中外长王毅同日本新任外相河野太郎在马尼拉首次会谈上的争论，连日来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议论，并且发酵到去南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两大报纸8月9日星期三都以社论形式提升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菲律宾的舌战。产经新闻说，王毅指责河野，感觉你是执行美国下达的任务，对一国外交负责人，这个是失礼。而河野答复，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带有大国举止。河野对王氏的非礼发言拿出危言态度，这一点要加分。南中国海问题上，今后日本让一步的必要都没有。社论说，对南中国海大半主权，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已经有定论，日美和东盟国家批评中国是当然的事。王毅一边对菲律宾怀柔，一边以取消外长会谈来继续打压越南，是中国露骨的分裂东盟，结果令东盟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表现停滞在留意到部分忧虑的水平。社论最后说，南中国海对哪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必须是自由海洋，为阻止中国非法军事据点化，希望有关各国再认识贯彻正当主张的重要性。读卖新闻的社论说，河野外相的外交亮相可以说是贯穿安全运行的坚实外交。河野反驳王毅的发言是显示他对中国试图用力量改变现状的忧虑是正确的，对中国独善治国的行动应该不断清晰点明，日中关系重要的是宏观的谋求整体改善。社论说，中韩两国看起来都基于河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夹派，而且发表慰安妇问题河野谈话的当事人，所以过分期待河野外相以河野原习安倍内阁的基本方针的发言是适当的。包括主流传媒在内，日本连日议论中日外长菲律宾针锋相对的会谈内容，星期三仲蔓延到南韩。南韩大报韩民族日报星期三以日本的河野外相苦于父亲的知名度为题，报道中日外长会谈中，王毅对河野说，你父亲是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听说你出任外相好多人都抱有期待，但是今日听了你发言，坦率地说好失望，你的发言内容令人感到完全是执行美国向你下达的任务。韩民族日报说，王毅一边拿河野与他父亲比较，一边指责河野是因为河野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的发言，结果是性格刚直的河野以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拿出大国的举止来对抗。韩民族日报还说，河野外相是具备国际感的人，但是通过在外交舞台上留下很大足迹的父亲，他受到更大注目。不单止国际外交，日本国内亦一样因为河野洋平亲中韩的纪录密切注视着河野外相的外交立场。不少舆论在8月3日首相安倍晋三任命河野出任外相时就表示了不安与质疑观点。
王毅与河野星期一会谈当晚，日本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会谈公开部分的录像，最集中的片段是王毅说，今日是你第一次在国际场合亮相，亦是第一次在东亚峰会上发言，但是听了你的发言，坦率地讲好失望。河野则答复，希望中国作为大国拿出大国举止。当时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播出的录像最详尽，只见王毅一边摆手势，一边讽刺河野在东盟外长大会上的发言。而河野的答复是，我刚刚上任，坦率地讲，我被任命外相这个职务是持着半忧半喜的心情，日中关系现在很困难，希望中国拿出大国举止。星期二，日本各大报纸将中日外长会谈放在版面显著位置，读埋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讽刺河野氏，尊重你父亲的意见。朝日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对河野讲了父亲之后称对你的发言失望。日本经济新闻标题是日中外相围绕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等等。各大网络的标题则不是那么客气，多数是朗报日中外相会谈中国失望，河野外相串了自行期待的中韩，河野股飙升，日中外长吵架等，网民亦是说讲得好，边个都看得出河野赢了。有这样的父亲做反面教师，才有河野外相的觉悟语言。本来还担心河野太郎同他父亲一样，现在放心了。河野外相两相满分等等为主的喝彩。八月四号首次进入外务省理新的河野太郎，仲未温热外相办公室就去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被日本内外视为他实际上是在东盟外长会议上首次向国内外亮相。54岁的河野太郎是自民党政治世家第三代，除了父亲祖父河野一郎出任过农林大臣，叔祖父河野谦三出任过参议院议长。河野太郎就读日本应庆大学三年级时留学美国，首先在波士顿和康涅狄克州，一年后进入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国际学院专攻比较政治学，期间他又作为应庆大学交换留学生留学波兰。1983年他回到华盛顿，一边做总统大选义工和下议院议员事务室实习生，一边继续读乔治城大学。1985年毕业，回国后他就职民间企业。1986年日本开始小选区比例代表选举制，他首次参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当选后经过落选等波折，至今总共当选七次。2015年出任过安倍内阁国家公安委员长。河野太郎同父亲一样，亦是自民党内的甲派。2002年，他捐肝挽救乙型肝炎病入膏肓的父亲，曾经成为社会话题。他不时上电视评论政治，亦给人刚正不阿的印象。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最激进的还是反对安倍核电政策。对安倍8月3号改造内阁任命河野出任外相，一些评论指出安倍利用河野父亲亲中韩的关系，令河野太郎去改善棘手的对中韩外交，而河野英语流畅，出任外相已经有公开理由。河野的父亲1993年出任内阁官房长官期间发表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希望解决日韩慰安妇历史纠纷。他亦是中国江泽民政权到胡锦涛政权时期的座上客。2002年换肝恢复健康后，他还出任国会议长，但是2014年8月朝日新闻承认提供给内阁做证据的日军绑架南韩妇女从事慰安妇的人证是伪证，令河野谈话的根据崩溃。河野洋平遭到巨大的舆论谴责，加上高龄就淡出政坛。河野太郎在菲律宾亮相始终遇到父亲留下的政治影响，除了南韩外长康京和和王毅先后表示欢迎和期待，文莱、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外长亦纷纷在与河野太郎会谈中提他父亲，河野外相亦公开说应该感谢父亲，希望将这些作为资产来运用。但是日本舆论广泛指出这些是河野外相的负资产，河野先与康京和会谈中澄清希望韩国履行日韩已经达成的慰安妇问题协议，表明他反对南韩主张重新讨论慰安妇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咁你哋千万就唔好认为李华同 Michael 呢两个喺纽约读书嘅大学生成日都挂住去玩，咁其实佢哋嘅学习咧都系非常努力噶。而家佢哋就要喺李华嘅宿舍里面一齐读书，准备考试。咁李华今日会学到嘅两个常用语咧就系 What's up 同埋 No brainer。
Hi Michael 入嚟啊
！Hey 李华 ，What's up？
吓乜话
？What's up？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up？ 我听人讲过，但系我仲未知道呢句话到底系咩意思，我应该点样答啊
？What's up is a really common greeting。
哦 ，What's up 就系一般嘅打招呼，唔系指我头上有啲乜嘢。
No， it's like say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life。
哦，我知道啦 ，What's up 就系中文里边我哋讲嘅你点啊 ，Michael？What's up 系点样拼噶
？What is spelled？W-H-A-T apostrophe S up U-P well it's really only spoken language
哦，如果我去找一个我已经有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在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What's up 对不对
Yes definitely
那有人对我说 What's up 我又应该怎样答呢
You can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your lifeOr you could say something as simple as not much.
如果你问我 what's up, 我就可以话 oh, not much, just getting ready for our test. 中文意思就是哦，冇乜嘢，就喺度准备我哋嘅考试咯。
That's good usage. You can really say anything.
系啊，你点答都得。好啦，我哋嚟温习啦。我真系想快啲考完呢次试啊。
Ugh, you stress too much. This test will be a no-brainer.
你话我压力太大冇脑？你知道我好聪明噶。
Smarter than me, that's for sure. What I mean is that this test will be really easy. No-brainer mean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little or no thought.
好，你承认我聪明过你，不过我仲系要跟你学英文嘅。你说 no-brainer, 就是做某件事很容易不需要用脑都得。
Yeah, brainer is spelled B-R-A-I-N-E-R, no-brainer.
啊，我知了，我哥哥那天去买车，好好彩，他去到一间公司半价便宜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决定买不买，不是就是 no-brainer 吗？
That's right.
仲有嗰次嗰个靓女叫你出去玩，你去唔去唔系好容易就决定咩
？Yeah, that was a really easy decision. Could be called a no-brainer. Of course, I would go out with her.
哈哈，做决定就好容易，但系你始终都系唔中意佢噃。
That's true. When the university gave you a scholarship to come study here in New York, it was a no-brainer for you too.
梗系啦，大学俾我奖学金嚟到纽约读书，做呢种决定仲要动脑筋，更何况我啲成绩系咁好嘅。
So then, why are you bothering to study?
我点解仲要温习？再聪明嘅人都要温习啦。
Oh, okay. Let's get back to work.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嘅常用语，一个系 What's up， 意思就系用嚟打招呼嘅通俗语法，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brainer。意思就是某件事很容易不需要用脑筋就能够做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被称为 IED， 亦都就是简易爆炸装置的土制炸弹，不单止被恐怖分子用来攻击敌方军事力量，亦都越来越多的伤害到普通平民。爆炸的危害威胁到平民百姓。美国作为清除爆炸危害的世界领先国家，在正采取行动解除在伊拉克、叙利亚、哥伦比亚、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致命装置。非政府组织地雷观察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人为引爆的 IED 以及简易地雷2014年造成1075人伤亡，2015年有1331人因此伤亡。IED 对军事人员和平民进入先前被恐怖分子占据的地区时尤其构成威胁。例如摩苏尔战役的最后几个月期间，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市区街道埋设 IED 以阻止平民离开摩苏尔。之后当撤退出摩苏尔时，恐怖分子在电力站、水利站、学校、医院等重要的基础设施附近引爆数以千计的 IED。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政策官员匹克写道，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和塔利班等非国家武装组织经常使用 IED 来破坏和平行动，并且恐吓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平民百姓，伊斯兰国还故意在他们从某些撤退前放置 IED， 图谋拉长不稳定局面，使挣扎恢复的社区苦于更多的伤亡，并且在那些直接受伊斯兰国煽动但敌意已经不存在的区域过了很久之后，那些被解放的社区难以再度发展经济。在摧毁传统武器包括人道主义排雷方面，美国居世界领导地位。1993年以来，美国已经在100多个国家为这些项目投资了28亿多的美元。除了人道主义排雷，美国反制 IED 的努力是为了破坏使用 IED 的网络，并且训练出打击那些网络的力量，确认 IED 以及保护公众免于 IED 之害。匹克写道，不同于人道主义排雷，反制 IED 的重点放在阻止、侦查以及在威胁变得急迫之前避免 IED 引爆。匹克写道，与美国的盟国以及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美国将继续发展策略解决 IED 威胁的问题，以避免使用 IED 的人执行他们邪恶的计划，从而取得和平与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明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明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